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12章，今天我们从8节读起。耶稣继续对他的门徒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。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。耶稣自己面向耶路撒冷，知道在那里等待他的是迫害和十字架，他也知道将来他的门徒出去传道也会受到许多的逼迫。一方面他鼓励他们天父会看顾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也严肃地告诉门徒，今天你在人面前认我，有一天我在神的使者面前也会认你。你今天在人的面前不敢认我，否定我，有一天我在神的使者面前也不会认你。我们今天生活上所做的每一件事，将来都是有后果有影响的。今天我们为着福音的缘故被人轻看，被人讥笑，被人拒绝，而我们仍然愿意继续在人面前传讲，有一天我们在审判台前的时候，人子也要这样的承认我们。我们要得的是今天人的喜爱，还是那一天基督的承认和赞许呢？接着第10节，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。这是圣经中提到一个不得赦免的罪，是非常严肃的事。当人给我们传福音，你不相信，或者你甚至于说一些反对基督的话，这个样子还是可得赦免。但如果你亵渎圣灵，你就不得赦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个人，他如果有一天能够相信耶稣，相信我们所传的福音，其实是圣灵已经在他心里面做工，让他的心柔软。所以当福音临到他的时候，他的心是已经预备好了，可以接受。但如果亵渎圣灵，就是我们抹煞了心中的那一个感动，不理会心中的那一个微小的声音。如果你这个样子的话，你就很难让圣灵在你的心来为你预备。因此呢，不管人怎么传讲，讲得多么的动听，你都很难相信认罪而得着救恩。因此呢，你就没有办法得救，没有办法得救呢，你就没有办法得着赦免，得着恩典。这也说出我们的心要一直在神面前保持柔软，让圣灵有机会在我们的心里来做工。我们每天生活上碰到的每一个环境，碰到的每一个人事物，听到的话语，都是神事先在环境中安排好的。如果我们的心够柔软，我们的心愿意让圣灵在里面做工，我们就能够经常听到神在对我们说话。神总是把恩典带给我们，神总是把真理带给我们。在真理中我们被光照，知道我们真实的情形，在恩典里面我们得着赦免，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过犯，神就在他儿子的宝血遮盖下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。接着11节，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，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，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。耶稣十分清楚，他这几个可爱的门徒有一天一个一个也都要走上殉道的路，他们会被抓到会堂，抓到官府面前或有权柄人面前。 耶稣就事先告诉他们，不要思虑怎么分数，不要想我要怎么样为自己辩白，要说什么话，因为正在那个时候，圣灵会亲自来带领你们，亲自来指教你们什么当说的话。耶稣在这里是指他的门徒被迫害，被带到官府面前，圣灵会根据当时的需要给他们最合适的话语。有些人断章取义，只觉得说圣灵会指教当说的话，也把它应用在预备讲台的讲章，自己都不预备到台上去看圣灵怎么样来带领。其实这是不合宜的断章取义。该不该预备呢？应该预备。预备之后是不是一定要讲呢？倒不见得。预备在于你，这是尽我们每一个为主说话的人的本分。当你上台的时候，圣灵会给你感动，什么地方会加强，什么地方是能够应付人的需要，甚至于有时候圣灵会给你一些新的话语，这都是有的。但预备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本分。耶稣到这里一直是向着门徒说的，结果十三节开始有一个人打了岔了，因为耶稣在对门徒说话的时候，旁边还围观着许多拥挤的人，其中呢就有一个人，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，若不谦卑，若不自省，总是喜欢叫主耶稣做这个做那个，但如果他是神，应该他来告诉你做这个做那个，而不是你要他做这个做那个。这个人呢，很明显的是一个贪心的人，他要耶稣去吩咐他的兄长跟他分开家业。十四节，耶稣说，你这个人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，给你们分开家业呢？耶稣对他十分的不客气，对于一些病痛的、被鬼附的，耶稣非常的仁慈，耶稣经常都医治、赶鬼，甚至于还伸手触摸那长大麻风的。但对这一个请求耶稣帮他分家的，耶稣却非常的不客气，你这个人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，给你们分家业呢？我来是要传生命的道，我来是要照顾那些痛苦流离的人，给他们有生命的盼望，不是来为你们这些有钱人分家业的。接着耶稣就针对这一件事，于是对众人说，这些话是对众人讲的，不再只是对他的门徒说的。他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。耶稣一眼就看出去这一个人来，他背后是他的贪婪。耶稣呢，就借着这个事件对这人说，我们要谨慎持守，免去我们心中的贪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这里用生命这个词，原文的希腊文是 joy， 所以通常都连于永远的属灵的生命，有别于我们这个人肉体的生命。他说，一个人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，你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你有没有钱，那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呢？接着耶稣就用一个比喻，十六节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，就像这个来要求耶稣替他分家业的人一样，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。十七节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太丰富了，丰富到一个地步，谷仓里都满了的谷，没有地方继续来收藏。十八节又说，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 耶稣在讲的这段比喻里面非常有意思，如果你仔细看，很多都是我的我的我的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我的仓房太小了，我要把它盖大，盖大之后呢，可以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，然后呢，要对我的灵魂，其实原文这个字是兽，是魂，然后要对我的魂说，魂啊，你有许多的财务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为自己积存了许多的财务，许多的货，让自己这一辈子无忧无虑，看起来好像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都在做的事。接着二十节，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你为你自己做了这么多的预备，好让你下半辈子可以享福，但你怎么知道你可以活那么久呢？就在今天晚上，我就要你的魂。什么叫做我要你的魂呢？有一天我们这个身体都会过去，我们的魂却不会死。就像前面讲到的，我们身体被杀之后，我们的魂还要接受审判的。到那一天，你预备了这么多的丰富，是要给谁去享受呢？不要说这些都是我的我的我的，你粮食最好的归宿是在穷人的肚子里，你财物最好的去处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寡妇孤儿。接着耶稣下一个段论，二十一节结语这么说，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。我们应该把财宝积在天上，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宝的，有一天会发觉你是穷的，只剩下钱财。而这些钱财，当你身体死了的时候，你什么都带不走，你却是两手空空的去见主。为什么不趁着你还有一口气的时候，用这些不义的钱财为你交一些朋友呢？人饿了你给他吃，人冷了你给他穿，人有需要你帮助他，借着你的帮助让这些人能够认识永远的救恩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有一天这些人要在天上来欢迎你，这些都是你积在天上的财宝。耶稣对这一个贪心的人讲话是非常的不客气，但有多少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这么一个贪心的人呢？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来在乎有没有你。谢谢你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，你让我们得救，认识你，成为你的子民，也帮助我们活出一个生活配得上我们基督徒的身份，让我们做一个愿意把财宝积蓄在天上的人。就在今天，在我碰到的人事物当中，给我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心，让我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美德。祝福我今天的生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